mandarincorner.org。大家好，我是艾琳。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是90后，还是99后？
99后。
99后的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子，她独自呢来到海外，来这边工作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在泰国生活的经历。
Hello， 大家好，我叫静儿，来自广州，现在是26岁，我已经来泰国这边已经生活了1年的时间。
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一个人来到泰国？其实你还年龄不大哈，算是蛮小的。
对，其实我在早期的时候有在国外生活过嘛，就是在马来西亚有生活了1个月，大概，但是是短游的那种。然后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毕业旅行也是选择了泰国，因为是靠近中国比较近嘛，所以说就属于说一个周围国的一个出国。
为什么选泰国而不是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的国家？
马来西亚我觉得有点排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很久之前我过去的时候有问路，然后那个人他可能是大马人，就是他就很不屑的都没有告诉我路。其实中国人在出海首先考虑的就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这4个地方是偏多的。泰国其实相对来说别人说有很多负面的能量，但是我觉得在这边真实的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你说负面是什么负面？
负面就是说，国内的人会觉得，泰国就是一个割腰子的国家，或者是说卖人口啊，什么店去 KK 园区的地方啊，这护照都没有，就是老是去要才变成泰国，别人也没有惹你。但是我觉得越有争议性，就是风浪越大雨越贵嘛，能这么多中国人来这边，肯定是有它的商机。
刚来泰国的时候，觉得累吗？就是
会累啊，
出来又要面临这个文化差异，又要学泰语，又要去结交新的朋友，
很累，真的很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把房子卖掉过来了吗？其实当我签了房子那一刻，我觉得就是会有落差感，但是还是会去调整自己。因为在国内的话，我可以住我的大 house， 对不对？然后我在这边只能租房子住，这边的房价
贵吗？
贵，很贵很贵。要像35平的话，在一些曼谷中心一点的话，要去到5000-6000人民币
啊。
对，
这么贵吗？
对啊。
那你的呢？
我的那里是40多平都要去到18000泰铢，一年下来你得50000人民币。
决定来泰国之前就已经有想卖房的，
只是挂着，那时候只是挂着。就是说决心没那么大，因为我出来了泰国以后，那个房子还是我在还房贷的，然后觉得这个房子也没有它的价值了，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半年后，我也觉得泰国我很喜欢，我就想着断舍离，把国内的房子得处理掉。
其实你这个决定还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是比较仓促的，因为毕竟你在泰国还并没有站稳脚跟嘛。
对，
那你为什么不在国内留一套房，就是回家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其实打破一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说什么落不落脚这个没有关系，酒店也算是一个归属。然后我说我要在泰国已经适应了，那就果断的去做这种选择，因为你自己最懂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决定。
我还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离开中国？就是
因为房产，
因为其实你还年轻嘛，你完全可以在国内再发展发展。
因为已经是我感觉到已经是很饱和的一个状态，就是
什么饱和？
就是工作或者是发展的一个前景空间都是已经很饱和了。说得很简单，就是说这个钱已经轮不到我们去赚了。
哎，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我觉得外面泰国东南亚的机会相对来说比国内会大。我也有成功过，我觉得人生不一定说只有一个板块啊，我可能在中国能赚50万，我在国外也能赚50万，是一样的，没有关系，就是未知的事情我都可以去面对。就选择什么都没有说很多为什么，就想做就做吧。
那你之前就是你在来泰国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从事电商行业的，就是电商商务。因为在国内的时候也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哦，那你觉得你相比在泰国的生活，国内的好还是这里的好？
国内的话其实已经是发展瓶颈了，就已经是到顶了。
就
是三点一线，就每一天都一样，每一天你的生活你都大概知道我今天要干什么。但是在国外不是，就你可能每天都未知未知， 这不是一眼到头，你可能说今天是开心的，明天是很开心，非常开心，可能是有一天是非常沮丧的，因为很多事情都会有碰壁啊，就可能是你要选择安稳的生活，还是有风险的生活，对，因为有风险它才会有商机，有商机就会觉得有风险，就是这是必然的。
你有没有想过跟泰国人交往，会考虑吗？
我觉得我是华裔，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说纯的泰国人我不太接受，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语言上跟他们的文化差异会有一定的区别，自己的一个也没有说要去嫁到把自己的国籍改到泰国这边，因为国内的话我还是相信说国籍这个事情会比卖房子这个是更加的一个谨慎需要考虑的。
你可以不改国籍啊。
不改国籍吗？
不是也可以不结婚先谈恋爱，没想过吗？
谈恋爱没有想过，因为我不太喜欢纯泰国人，大概我知道这边是男生是吃饭都是 AA 制，我不太喜欢，因为我在国内的话都一直是那种男生请吃饭，或者是我也可能会请他吃饭， AA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虽然说我现在是生活在国外哦，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那个说我请客或者下次你请客这个观念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纯正的泰国人的哪一些思想或者是文化，除了刚刚讲的 AA 制，还有哪些是你不习惯的？
他们出行打扮是比较随意的，可能会穿拖鞋啊。我是那种说，
这边的好多人，包括来泰国很久的中国人都会穿拖鞋。
对，就是很来肥啊，就是用我们广州话就说好来肥了，就是很不注重形象就出门了，或者怎么样。
邋里邋遢是吗？
对，邋里邋遢的意思，我不行，我不能接受。还有就是，花心，这三点。花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之前我去上跆拳课，跆拳课那个教练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后面有加我来，但是后面我加他，我是发现他有女朋友的，他有女朋友。
他长得帅吗？
还行，长得。然后呢，我看到他的背景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去玩的照片，但是他那时候还是去撩我了，我是从此就知道泰国人是一个蛮花心的一个群体。
哎，你刚刚说的那个 AA 制这个。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节目嘛，然后中国男生其实是会吐槽中国女生说要礼物要的多啊，要红包要的多呀，然后比较物质啊，你觉得是吗？
我是比较物质的一个女生，因为我是白羊座，我是慕强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事业方面，我都是喜欢比较成功的人，节假日转账跟买礼物这是必然的。
那你觉得转多少比较合适？
起码得2000到10000人民币吧，2000到10000。
每一个节日，
一些重大一点的节日，对不对？
比如说呢，
情人节啊，就2月14号的一个情人节啊，或者是过节啊、生日啊，或是有一些事情急事需要钱的话，都会问他要拿这个钱。
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很多人会说要讲求独立嘛，就是我不需要花男人的钱。那你没有这个想法吗？
新时代的一个女性，她说我不花男人的钱是因为她花不动男人的钱，真正厉害的人是能把男人的钱花得动，我也有赚钱的能力，但是我也可以花男生的钱，这才是最强的王者。
你会给男生买礼物或者是转账吗？
就很少，就是他生日可能会买一点点。
那你不觉得这个不公平吗？就是男女不应该平等吗？
精神上平等就可以了，或者是大家的能力平等就行了，不是说你一定说你给他买多少礼物就是平不平等，这不匹配。
你觉得为什么一定要男生跟女生转账呢？而且为什么不可以就是送一张卡片，送一束花表示一下心意就好了？
因为生活需要钱啊，卡片这种东西都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我觉得可能说大家会吐槽我了，这个时候就说你很物质，你很拜金，但是卡片能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钱才是在这边最好用，就是最好用的一个东西。
假设有人评论现在说这个女生很物质，很拜金，很现实，甚至有一些更不好的词，你不会介意吗？
不介意，我会把这些声音都全屏蔽掉，因为你说我拜金，是因为你在男人身上捞不了金。
如果是男生说呢？就是说你这样子就好像把自己说的难听一点，可能他会觉得你都把自己卖给那个男生的感觉。
你能卖出去，这个人又给你钱， 那就可以了。最怕你把自己卖出去，别人还当你是个垃圾。
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社会，中国社会啊，在物化女性，就是比如说结婚的时候要求彩礼啊，
对对对，
然后刚刚你说的节日要转账啊，其实这个就是好像女生的价值就在于她的青春，然后男生可以用钱来购买女生的青春，你不觉得这个是在物化女性吗？
并没有，我觉得并没有物化女性。就算你给这个人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所有，他还会把你的青春一文不值，然后他还可能骗你的钱，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相信爱情吗？
爱情相信的，相信的，我还是相信爱情的。
比较老套的一个问题啊。
对，
两个男生，一个很有钱，但可能你没有那么喜欢他；另一个，你很喜欢，然后长得也很帅，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钱。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择有钱的啊，我会选择有钱的，因为有钱的人他一定是有智慧的。
就是你真的看到他就不喜欢你，你不会介意吗？
样貌这种东西可以慢慢去整啊，去调整啊，去花钱去改变就可以了，把他气质改变一下。但是没有钱的人一定是没有智慧的。
那如果他很上进呢？就假设这个没有钱的男生他很上进。
得看他的一个行业吧，还有他的一个上进的方向。如果他的上进的方向是不太好的话，也不太建议，我也不会去选择这个。
所以你选择对象的前提是对方一定要比你在经济上要强一点。
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不会考虑。
对，不在考虑范围，就是我很明确的一个东西。
这是为什么你会不考虑泰国男生的原因吗？
泰国男生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跟价值观还有家庭观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也不太去选择这种东西，因为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已经很明确的不太适合。
你在国内有谈过中国的男朋友吗？
有谈过的。
都是比你厉害的？
对，都是比我厉害，要么就当老板啊，要么就是自己创业啊，都是有小有成就的那种吧。对，
你觉得他们喜欢你的什么？
喜欢我的就是我是白羊，就是可能说比较直率啊，开朗啊，还有就是对事情比较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性格比较洒脱，敢做敢当。
其实可能有的人会说，一个有钱的男人，他要找一个，他愿意给一个女人花钱，可能看重的是对方的青春美貌。但是女人的美貌，她总有一天会消失。假设你到了那一天，你觉得你还能，要求对方给你花钱吗？
女生的青春是永远不会消失，她每个阶段她都有她的每个阶段的美。只是说你怎么去提升你自己而已了。像邓文迪那样子，等到他很多岁的时候，他也可以有自己的魅力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他还有跟首富啊什么一起，这是没有关系，就是看你怎么样一直去提升自己。
假设你这一辈子是男生的话，你会觉得很累吗？
男生会更累，因为女生的一个社会地位是现在越来越高了，就越来越高，所以说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累。男生的话，
那既然就是你也觉得他们会更累，你觉得女生应该更加体谅他们一点，然后在物质上呀，在什么其他方面给他们少一点压力吗？
这个是因人而异了，因人而异。
你会同情男生吗？
我不会同情男生，我也不会同情穷人，就穷人必定是有穷人的原因的。
那有的可能是不能选择的呀，就比如说你性别你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
我说是对男生我是偶尔会同情，但是穷人我是不太同情，就是说除非他对我是很友善，但是我是在经济能力范围去帮助他。对，
就是你说的这个穷人可以自己改变，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出生就是穷人，他出生家里就非常非常穷，他没有，他甚至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那你觉得这些人他们不值得同情吗？不值得帮助吗？
穷人为什么跟富人不一样？就是穷人也是大部分是懒惰的。
哎，你身边有认识穷人吗？
很少很少很少。
是主动选择还是？
主动选择，我是主动选择型的人。我只会跟社会跟我匹配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我看不起穷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生意上生活上去跟自己匹配的人相处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你觉得中国这个社会这种阶级观念强吗？就比如说穷人跟富人这样。
对，非常的强。你开个宝马跟你开个卡罗拉是两种生活，就是以貌取人嘛。对。
你觉得你自己是以貌取人的人吗？
开始是，
后面也会是，因为因为是什么，有一句话叫就是看菜吃饭嘛，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你就吃多少饭，就是以貌取人，这是必然的，都会有。
你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女生能接受泰国男生作为对象吗？就是考虑到前面说的一些文化差异，
大部分的中国女生基本上都不太接受泰国男生，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接受的。
你身边有认识的人或者是在网上有看到这种中泰情侣吗？
中泰情侣的话，他们就是玩弄感情啊，或者是大家是一个陪伴啊，或者是一个骗钱啊，或者是我就是有一句话是泰铢一停爱情归零。这也说明一个泰国女生是比较物质，他们这边是的人都比较爱钱，都很看重钱。
哦，哎，这个跟我听到的不一样。哎，
对啊，
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跟泰国女生交往过，她反过来她说她觉得中国女孩更物质。
对，看你是哪一种人。有一些人泰铢泰妹啊也会给你泰铢花，但是前提是你遇到什么样人。还有一点就是泰国的人的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涉及的色情啊，或者是一些酒吧啊，还比较 open 啊，因为这边同性恋也是合法的，这边也有大量的同性恋变性人，所以说他也算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国家。对对对。
你能接受吗？就是你一开始来的时候然后看到很多同性恋走在街上，你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不太奇怪，他只要不影响到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嘛。就是在国外的话，没有人，只要你不影响到别人，就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就不会去议论你。就哪怕我们住的小区楼哈，就没有什么业主群啊，都没有业主群，就是大家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就没有去讨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这种事情。
在业主群里讨论别人的私事啊？
就讨论一些事情啊，像中国讨论管理费啊，什么谁家的猫猫狗狗啊影响到啊，但是在泰国都没有。
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之后，跟你刚开始来的第一次的印象有差距吗？
会越来越爱上了，只能说越来越爱上。
爱哪一点？
这里的人很有礼貌，还有就是上下地铁会排队，然后还有吃饭在公共场合是不大声说话，还有就是那些卫生清洁，像公共卫生间是很干净的，这一点是我很喜欢的，特别是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这个是
没习惯吗？在国内，
国内的人很没有素质，就大声说话，还有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上下电梯都是两道都站在一起，泰国这边是走的一道，停留的一道，右边是停的，左边是可以走动的，大家都会去排队，而不是像一窝蜂的话涌上去，所以说这是别人的优点，就是我很喜欢。
你觉得这个素质的缺乏是仅限于小城市，在国内的小城市，还是说
它跟城市
来说，
对，它跟城市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它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影响原因。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从小缺乏物质，还有缺乏那种安全感，还有就是那种恐慌啊，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抢食物的那个，对对，就是抢食物那种。因为他们从小可能说饿过，
你刚刚说可能是国内的人从小可能有饿过或者物质的缺乏，导致他们缺乏素质。
对，
那么你觉得95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素质方面会好一点吗？
因为现在我有一年没有在中国生活了，其实觉得国内的95后或者是00后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物质的缺乏，但是他们有一点巨婴的感觉，就是他们，
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巨婴是什么？
巨婴就是思想或者是人格都不太独立吧，就是他觉得我的父母，我在国内有父母供着我，又养着我，说的简单一点，我就不想踏出这个家门，我也不想离开我家里的城市，我也不想说去外面打拼一下，也算是有父母的影响，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啊，或者是一个两个，就算是95后跟00后他有想法，就也他也会给他70后60后80后的妈妈所控制，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没有说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觉得中国人跟泰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性格上面？
中国人比较急躁，比较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比较目的性， 泰国人呢，就是说我单纯想对你好，我比较单纯，我没有说想过你要害我这样子。
你觉得泰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怎么样？他们喜欢中国人吗？
其实内心是不喜欢的，因为中国人老是会给泰国制造一些什么负面不好的信息啊，什么诈骗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但是社会的一个发展需要中国人的经济去消费，因为泰国是一个只能靠旅游业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他心里可能不喜欢，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中国人是在这边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只是有一小部分被影响到了，所以说我觉得泰国人并不是说完全的很喜欢中国人在这边。
你觉得他们最不喜欢中国人的什么？
不排队，大声说话，就会急躁，就是催别人
赶时间。
对，赶时间。他们不懂什么，为什么要赶时间，他们不理解。
就是你觉得跟国内的工作节奏相比的话，泰国是怎么样的？
泰国这边呢，它是法定假日是比较多的哦，他们自己不会说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工作，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没有说很多很多的一个应酬，因为他们家庭观念比较强，下班了就得回家陪小孩跟陪老婆。然后呢，中国不是，就是我有生意了我就 call 你，然后你就马上得到。为什么？是因为一个经济的压力，还有泰国的一个医疗水平跟一个教育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医疗是30泰铢就可以看病，所以说他们也固然之去产生他们那种我对工作没有那么上进，就不要躺平。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也不能说完全好，也不能完全不好，就是有好有不好。可能说他没有我们国内的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子有思想、有时间观念，或者是一些责任心会比较低。他就觉得我是我的时间，我不能说因为你影响我。对， 对，
有因为这个时间观念的上的认知差异，让你觉得很无奈
的
时刻吗？
有的，就像你跟他一个缅甸或者是泰国的工人讲，你明天你要干什么，明天他也没有去干这个事情，他已经就人不在了，你给他打电话 call the number， 他没有人理你，因为他是休假了。他们没有说像国内的人会记在老板说什么的话给你记在心里，不会，你跟他说今天的事情他明天就忘记了，你说这好有好有不好吧，然后他好的话他就活得不焦虑啊，对不对？那不好的话就是
那对老板来说，
对老板来说是不太好，所以说想出海到泰国当老板的都得谨慎考虑。
身边的中国朋友在这边创业的朋友，他们有吐槽过这一点吗？
对啊，他们有吐槽过，像上班迟到或者是请假，各种理由请假，或者是辞职，无端端就辞职，过一段时间就辞职，给一些泰国的就在这边投资的中国老板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刚培养你起来你就要走了，
来这边开店这么麻烦，还要面临这些文化差异，然后包括用工的这个上面的一个文化冲突哈。你觉得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中国企业来到泰国发展呢？
他们觉得想把中国那一套赚钱的搬过来这边也可以再赚钱。
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需要时间跟精力。
最后啊，对于想要来泰国发展生活工作的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首先你得很了解泰国这个地方，还有就是你要出来做的是什么赛道的工作或是一番事业，最主要的是还要你把国内的事情能完全的尽可能的去放下，你才能出海，就是思想上、精神上、经济上都能做到独立，哪怕是失败了你也可以说做到止损回国的一个心态。所以说我想给大家出海人的一个建议。
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